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早晨，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慈爱也倍加新鲜。那么在这一次培训营第二期，大会安排了圣经神学这个题目，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相信这不是偶然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连续有三天早上大概有六次一次一小时的课程里面，你在学习这个重要的题目。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在这里我们所说到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那么英文就翻译成 Biblical Doctrine 或 Doctrines。 那需要解释说，在这里所分享思想的，按照这个课程简介所写的，就是本课程是根据圣经来查考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神学，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们认识那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主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以及圣灵如何将这个主所做成的救恩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教会这个群体神的国度里面。盼望我们查考神的话语，从圣经来思想这些基本的神学真理，所以这门课程叫做圣经神学。所以这门课程，我相信这是大会当初所安排这个题目的最主要的目的。那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因为基要真理、基本的神学是我们生活与侍奉信仰的根基。所以在这六个小时六堂课之内，我们会思想一些很重要的主题。在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如果大家阅读过一些神学书籍，或者是在神学院进修过的话，你会发现那另外有一个名词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就是圣，中文也翻成圣经神学。那不是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所要强调的，因为如果是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所谓 in technical sense， 在神学里面的成为一个学科而言的话，它就不是所谓的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那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其实是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就是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圣经的主要的教义和我们信仰生活的关系。那么所以系统神学也可以翻译成基要真理，也可以说成是基本神学，是一样的意思，是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圣经所告诉我们所有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的题目。等一下会解释系统神学的再仔细一点的定义。那么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在神学的学科里面是指研究这个救赎启示的历史发展史，研究每一个救赎历史阶段上帝怎么向他的子民说话，记载下来。所以神向亚当的启示，神向挪亚的启示，神向亚伯拉罕的启示，神向摩西的启示，神向大卫的启示，神向众先知的启示，以及神在基督耶稣里这个道成肉身最高峰的启示，这一些都是阶段性的研究。那么这样子的学科叫做圣经神学，就是救赎启示的历史发展史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以在神学院里有一些课叫做旧约神学或者新约神学，就是从这个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立场来思想、来教导、来讨论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个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说系统神学是贯穿性的，可以说是一个纵线，从任何一个题目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主题，从创世纪查到启示录，一个完整的彻底的比较全面的学习和了解和遵行，这个叫做系统神学。那么圣经神学在神学院神学课本的定义是指在某一个阶段横切面神对摩西的启示，在当时他是如何承接了从亚伯拉罕而来的，以及他如何这个所谓承先启后 带来后面神借着比方说大卫、众先知和基督耶稣里面启示，这样一步一步承接下来的，所以是横切面的。比方说如果我们研究约翰福音，查考约翰福音某一章，某比方说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这个我们只研究约翰福音或约翰当时他如何承先启后在启示历史的位置，这个叫做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但如果我们说要研究这个道或者三位一体的关系，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从创世纪一直查到启示录，然后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个叫做系统神学。换句话说，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或者整卷约翰福音查考三位一体所得到的结论，这个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如果说从创世纪查到启示录包含了约翰福音整体的全面的研究的结论，这个叫做系统神学。我原来没有想花这么多时间解释这两个字的分别，但是如果因为你会看一些书籍或者有机会进修的话，你会区分这两个学科，一个叫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的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还是要再讲，这个是为了学习认识神真理的方便上，我们需要各学科的分布学习，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了解所有神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分段分开来学习，再把它组合在一起。但对神而言并不区分这个叫系统神学，这个叫圣经神学。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个各阶段的，就像说一棵树，它从种子长到小树苗、小树干，慢慢就会长中树、大树，然后长出很多枝叶，然后开花，然后结果，这是一个发展的有机的过程。所以我们是需要去从这个树的种子研究，在研究树苗的时候，在研究这个大树开花结果各阶段，那么我们也需要整体的看这棵树叫做什么树，研究各阶段的发育，这叫做圣经神学；研究整体这棵树是什么，叫系统神学。或者说讲一个更贴切的例子，我们人，我们有发展的阶段，从出生，从怀胎的时候便出生，胎儿、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等等，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特色。但是我们要认识完整的人，不能忽略每个阶段的发展，因为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影响到对整个人的认识。所以系统神学就才告诉这一个人他有多少基因，他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有四肢啊，有思想、有灵魂，按照上帝形象是创造的，这就叫做系统神学。我们研究小孩子他们那个时候状况，12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情况，这个叫做圣经神学。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就不为这些名词定义所烦恼了。底下我们所说的就是 Biblical Doctrines 圣经基本的主要的教义，那我基本上会按照这个讲义的大纲进行。那么时间是过得很快的，那这么丰富的系统神学的内容在神学院念3年，我们在这里只要6小时要把它读完，当然这是靠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做这个导论中间的导论，精华中间的精华，但是靠主恩典，我保证不会留下一招，我一定翻箱底，只要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但是我也确实记住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在你们当中我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恩典怜悯，来一起学习神宝贵这个生命之道。我们请弟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在这大会里安排这个课程，你预备我们每个人心参加，在这时候主啊，我们谦卑在你宝座前来认识救主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恳求主圣灵宝会师的充满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生命的话语，不只是明白并且遵行，好叫我们的生命与侍奉都立定在这神话语的宝贵的根基上面。主啊，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呢？所以主啊，求你 向我们说话，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赦免我们软弱，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直接聆听你从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让这一门课程，让这个大会从今天开始，一切在主圣灵带领之下，主的圣道为中心，主耶稣基督你的荣耀求你彰显在我们当中，好叫每个心不只是得到饱足，更是遵行你的旨意，广传你的福音，直到主你再来。主啊，是的，请向我们说话，是的，主，求你这样的荣耀你的同在彰显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有一些参考书籍参考资料，这一些参考书籍和资料呢，是请大家可以参考可以看的，如果希望这个学习只是一个开始，那你回去之后能够不断的在主里面哈，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正是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圣经教义的目的和所在。那么这几本书都是非常好的书籍，那我没有时间一一介绍，但你看任何其中一本书，我想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前面几本或者是有中文翻译的。好，那也许在课程当中的机会我们再提到一下。那请你们翻到第二页，在这个基本上会照这个讲义的内容来进行。那我们每天早上有大概有两小时时间，所以中间我会休息5分钟到10分钟，那我们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个休息的目的让大家能够喘一口气，我也能够休息一下，不是让大家去办很多事情的，所以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第二节课再来收心哈，把心收回来。所以因这个缘故，当我如果建议说我们休息五分钟的时候，就5分钟之后 exactly 之后我就会开始啊，不管底下有多少人我们就要开始，好吗？这样让我们的时间进行，求主帮助。那么内容大纲第一点，导言信仰与生活。首先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做神学，既然我们题目叫做圣经神学，就圣经基要真理或者基本神学系统神学，那么总之什么叫做神学。我们华人教会福音派的历史，或者说这个 Protestant 翻译成更正教好了，更正宗，我们并不是一个新的宗教，我们乃是回到主耶稣基督真理的教训上。在16世纪神兴起马丁路德加尔文，开始这个所谓的改教运动，目的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目的是要回到圣经的本源，突破中世纪1000年黑暗时代天主教所带来给教会的这个黑暗啦、祸害啦，或是遮掩住这福音基本的真理，唯独因信称义，唯独恩典靠恩典得救，唯独基督耶稣是我们拯救，这些基要真理，所以翻译成更正或复原会是更好。那么从那个以后，我们或者说我们讲我们中国人，1807年 Morrison 马吕逊来华到澳门开始，到今天快200年了，2007年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个纪念马吕逊来华宣教200年的感恩大会，希望到时候能够 see you there 啊，主若还没有来的话。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1807到现在，一般而言华人教会对神学的态度或认识和了解，我相信是不够的，或者甚至有时候是负面的。在我们学生，在我还小的时候啊，有时候听到一些声音说不需要念神学了，即使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也有人说念神学无用论啊， seminary 是神学院，就会变成 cemetery 啊，这是坟场啊，有人去念的话呢，那信心一切都会被埋葬掉。那我不否认是有一些比较新派的神学院不尊重主的话语，不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神学院是会有这种结果，的确也有这种结果。宋尚杰被纽约的协和神学院的院长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是事实。当然这里面细节不在这里讨论哈，所以我所要解释就是说，这一切都根据我们定义神学是什么。 如果我们定义神学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学问，来研究一些关于神的事情，那这样的学科，这样的神学院不存在也罢，因为他把神的事情做一个学问来研究。而神学本身定义不是这样子，神学这个字所谓 theology 就是希腊文的两个字，这个 theos 加上这个 logos 就是 theology， 就是学习神。所以神学的基本定义就是学神。所以在我讲义上说，神学乃学神。我常常有时候跟我的神学生或者是在教会里讲到关于神学课程的时候，我都说啊，我希望把我们这个丰收神学院改名叫做丰收学神院。我这样的话呢，不知道会在华人教会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啊？你在哪里进修啊？我在丰收学神院进修啊。那我想，但是这个名字是更贴切的，学神，学习神。所以学习神是神学最基本的定义，学习本身不是问题，学习对象乃是丰富奇妙的救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的启示，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因为常常在有意无意的在教导神学的时候，有些人就比较注重知识层面的、啊，要研究历史历代来这些神学家讲什么，现代神学家讲什么，好像怕自己跟不上时代啊，开口闭口巴特说什么，田立克说什么，布特曼说什么， 穆德曼说什么。所以这的确有些倾向，在这个比较注重学术的神学里面，你花在研究这些神学家所写的东西，超这个时间超过了你研读神的话语本身的时间，这的确是个悲剧。所以不少人神学院出来之后，在这西方神学院知道这些神学家讲什么，但不知道神说了什么，或者说神所说的没有落实在他的生命生活侍奉里面，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所以在我教导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会解释很清楚，所谓系统神学呢，就是系统的灵修。这正是这个 J.F. Packer 巴克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 Systematic theology is systematic spirituality， 系统神学就是系统灵修。我想他是抓住了神学基本定义，学习神，认识神，爱神，服侍神，这就是神学的最基本的定义。正如这个 Richard Chester 在中世纪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一句著名的祷告，就是所谓 day by day 亲爱的主，每日求主三件事，有没有还记不记得？还有一首诗歌可以唱哈，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清楚认识你，更亲密地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第一， To know you more clearly， 这有押韵的哈，更清楚地认识主。第二个， To love you more dearly，更亲密的爱你。第三，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更紧紧的跟随你。这正是神学最基本的目的。神学就是认识神，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is to serve him。 所以认识神，爱神，服侍神，就成为神学的三面。那没有人真正认识神不更爱神，也没有人真正爱神的不服侍神的。那会不会有人说对神知道很多可他却不爱神也不服侍神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是谁呢？魔鬼。雅各书说，你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不错，魔鬼也信啊。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个 technical sense 来说，魔鬼是最好的神学家。他知道古往今来所有这些新派旧派老派神学家讲什么，甚至有些都是他给他们的试探。他也熟悉圣经不得了，他可以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他甚至会装成光明的天使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旁边， 来欺骗你。圣经说，就神学的资料而言，没有任何一部的电脑比得上魔鬼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人，一个属神的人，爱神的人，你越认识神，也一定就越爱神，这必然的。因为圣经所说的知道认识，是指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的，而这关系到的地步是不可能不带出果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绝对不是只是知识上资料 data 的累积，那是生命的经历，实在的合一。所以比方说旧约，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用这个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这个字的时候，同房这个字就是用知道这个字 Then Adam knew his wife Eve， 是用这个字。这是所谓说希伯来人的观念也好，他们强调这个认识是生命的结合，生命的相关，生命的相爱，委身合一，这是必然的。所以在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唯有主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可以思想的所在了。那么到底难道主耶和华不知道恶人的道路会怎么样吗？他当然知道，他掌管，他刑罚。所以当主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的时候，这个知道不是单单知道你是张三是李四而已，那个知道可以翻译成那个亲密的结合，爱那个关系，所以可以翻译成主耶和华爱义人的道路，主耶和华与这个义人同在。所以这个希伯来文旧约的确是有这样的观念。有人说新约的希腊文就比较这个知道是希腊文是比较强调知识的累积追求，但事实也并不然。不管希腊人讲什么，那不是我们的重点，重要是当这些字用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仍然不可避免的是讲到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这个要很小心了。有一次在上神学课的时候，我请同学们念这个经文，有位同学他这样念，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哇，这下全班同学惊醒，我想打瞌睡的也醒了啊，都不能进天国哈，那就惨了啊，不能都进天国。凡参加我们这一次第三届学人培训营第二期的弟兄姐妹们，不一定都能进天国，要看我们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你们不是许多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人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我参加了学人培训营好多年了，我做了好多服事，在哪里有很多神迹奇事，做了很多见证，很会讲道。到那日，很多人这样跟主说，是不是？那主说什么呢？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那这里有一个值得思想的所在了，难道主耶稣不知道那个人叫张三叫李四吗？虽然这些人在外面上外表上看得出来他们是传道行异能赶鬼做很多神迹奇事，可是主说我不认识你，做人离开我去吧。所以那个认识那个字就绝对不是只说知道是谁做什么事而已，乃是说和主耶稣没有生命的连结，没有生命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讲下去的，这个我就举了几个字。换句话说，圣经旧约到新约那个主题告诉我们，真正的认识和知道就是神学的本身，这必定带来生命上的爱与生活上的侍奉。所以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认识天父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这个认识的本身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来思想神学，学神是就这个定义而言的。如果永生可以用认识这个过程这个图画来描写的话，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停止对神的学习和认识，也不会停止对神的对神的爱和对神的侍奉。那这样说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要学习认识神的人。这样说来，神学是必须的，学习神，这个神学是圣经所说的认识，那这样的神学是好的，是必要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每一个人，欧洲就称为神学人，在学习认识神叫神学人。那你一定是个神学人，学神，或者说更好的，我建议就是说学神人吧，学习神的人，学神家。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办法选择说我要不要学习神学，就以上所说的定义。我们唯一做的选择是我要不要做个好的学习神的人，我是不是要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学习主自己的门徒，还是我只要学习一套学问的人而已。因这个缘故，所以我不为我在神学院教书感到羞耻啊！我觉得神学很重要，好好学习神，神学就是学神。这第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与了解，有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还有很多来解释啊。那接下来我想用一下这个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我就结束这一点了。首先我们要学习神，认识神，那透过什么呢？当然是透过神的话语，底下圣经跟神学关系会解释。那么神的话语是我们认识神的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我们认识神的前提。因为人是被造者，神是创造万有的主，若是创造万有的主没有向人显明他的心意的话，那么人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因这个缘故，所以神是借他的话语显明启示他自己。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神学学神最基本，那么神的话是我们认识他的真正的途径和媒介。话这个字， word 这个字就是道，神的道。那甚至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那么第一个，神的话，神的话是那道种。彼得前说到那个使我们得了能够重生的是那神活泼长存的道， The living word of God， 神的话使我们得到真正重生。的确是神的话使我们产生信心，信道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原文还没有到那个信是从听道来的，听基督的话来的。信怎么会有信心？神的话让我们救活了，这个到后面我们再谈。神的话是那种子啊，那么是客观的，是具体的，是真实的。那么怎么样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换句话说，圣经这本书你不读它，它还是圣经，是神的话。你读它，那么它在你生命里产生极大的力量。你怎么读它呢？在次序上，我想我还是先说要借着传讲，不然你不会认识。借着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信福音。若是没有人传，有谁信呢？难怪报福音传喜信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 Preaching is the sowing， 撒种。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到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是不是撒在人的心田？
然后祷告是浇灌 watering，
传讲要专心祈祷传道，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传讲神的话语，但是要透过祷告。所以使徒们、传福音的人、宣教士、神的仆人是要专心致力于祈祷和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世上的种子能够得到浇灌。
然后呢，
带出敬拜赞美，就是那个丰收的一个果，那个庄稼 harvest。 好，所以这四个加起来就是神学。所以基本上神学定义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为之种子，然后透过中心的传讲、恒切的祷告，带出生命里面的颂赞和赞美，这个叫做神学。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个神学定义。 这也是这个神学学生最基本的层面和目标。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的时候，虽然这点书你有很多这个 keywords 要字来研读，有很多里面很多的层面，很多精彩的，很好，有六章。如果你看到中马田所写的这个以弗所书注释讲章注释的话，里面丰富的不得了。但是你有没有研究过、思想过这卷书它的这个所谓 framework， 它的架构，它整个这个最主要的一个 perspective 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以弗所书，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拿出来看。书信的主体都是前面两三节是说明这个发信人是谁，谁是收信人，是不是？那么然后就问安啦，问完之后就开始这个书信的主体的内容了。那么通常在所讲的第一主体的部分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的点出这卷书最重要的部分了。那我们来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还翻到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愿颂赞归于我们在主基督的父。好，我们先念到这里。以弗所书在书信的问安前面表明身份之后，问安之后开始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地上一切属灵的福气。然后就如就开始讲下来是哪一些 blessing， 哪些福气了。从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得到神儿子名分，要成为圣洁。讲到最后十四节，从三到十四节在原文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连英文圣经很难翻译成是一个句子。和希腊文保罗就一直从第三节讲到第十四节是一个 one complete long sentence，长的句子。那为什么保罗能够再从所谓十二节经文里面，但是只有一个长句子，他用很多的方法，不定词啦，这些分词来把它一直不断的讲，为什么？他心里充满了对神的赞美敬拜，所以他写这封信。所以以弗所书是所谓是 the crowning epistle， 是最保罗书里面所谓最登峰造极的，因为他从勇士讲到勇士，讲到神永远计划以及如何实现在今天信徒教会生命里面。那么所以这封书信我可以说，我建议说是在这个 doxology， 在敬拜赞美颂赞的架构里写出来的。这卷书是一个doxological letter。 那这个 doxology 通常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会唱这个doxology 三一颂啊。我们前面刚刚说到巴克给我们很好定义，系统神学是系统的灵修。我要说的是，我给的建议是依照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系统神学就是系统的颂赞， Systematic theology is systematic doxology。 如果你读了神学学习神，你心里还是冷如冰块一样的话，一点都不喜乐，不在神面前满心欢喜敬拜神的话，那你就读错了。所以我在神学课程向我的学生保证说，如果你读完这门课程系统神学没有让你从心里敬拜赞美神的话，我们就失败了。当然失败原因有很多，老师教的不好，老师程度有限，能力有限，但也有一部分责任是你自己，你不好好认真学习，不把心摆上来，不认真来敬拜神，来学习神的话。所以换句话说，请大家记住，系统神学我给的定义就是要全方位灵修，请全方位的。好，那么圣经跟神学的关系必然我已经讲了，圣经是中心，圣经是神的话语。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研究神学写一大堆东西跟圣经没有关系，这是我不能搞懂的。我也当然后来我也明白为什么了，一 因为神学本身是来认识神自己，是必须是神亲自来教导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挖空心思尽最大的努力瞎子摸象是找出一些我们对神的看法，那那不一定有意义的。就正如中世纪的著名的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说，神学是由神所教导，教导我们认识神，领导我们归向神。所以神学就是灵修，就是敬拜，就是赞美，就是颂赞。因为这个缘故，你必须透过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来认识他，来学习他，来爱他，来服侍他。研读神学不是说你看这本圣经之后你自己按照你的想法加一些解释，说了让这个世界人容易接受。神学就是靠着圣灵聆听神界的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当然神说的话有一些是隐秘的，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所不能完全明白的。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主耶和华的，而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谨守遵行在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的话。换句话说，关于神的事情，神的启示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叫做隐秘的事， secret things, secret will, 就是隐秘的事情，就是隐没有启示出来的，那个不属于我们，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也不需要明白的。那另外一部分，神所明显的这个 revealed things, 神所显明，所以启示这个字就是显明的意思。什么叫启示？神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显明给人，这叫启示。所以神明显的旨意是要我们去学习认识遵行，也教导我们的子孙学习遵行，所以写在律法书，写在圣经上面。那今天基督徒最大的痛苦困难问题就在于神所明显的启示这本圣经不好好去读，而神所隐秘的事却非常有兴趣。难怪，就是换句白话说，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你不去知道，你不应该知道拼命想知道。比方说有人拼命想知道耶稣基督哪一天要来，耶稣再来是必然，是启示出来的，但是耶稣基督哪一天会来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任何人说他知道耶稣就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在哪里降临，他一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他是异端了，他的宣告等于说贴个牌子，我是异端。那个耶稣说得很清楚吗？这个人只要再回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知道的，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换句话说，基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按他的神性而言他是无所不知，他当然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他知道这个，他这个耶稣就哪下再来。但是按照他人子的位置上，按他的人性而言，当然他会哭，他会累，他需要睡眠，他需要喝水，他需要吃饭。按照人子的位置代表就人性而言，他说他不知道。换句话说，意思是人是不可以知道的。那有人问这个马丁路德说，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写的，那请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之前上帝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相信那个唐崇荣牧师也大概答不出来了。那路德就回答说，他想了一下，他在那边sharpening the rod, 在那削棍子削藤条。那这个仁兄还不明白，还继续，那他为什么不做别的重要事，在那里削藤条呢？路德就回答说，就是准备这样一根棍子跟藤条来打发这个问题的人。那意思是说，圣经所没有启示，在创造世界以先神做什么，不是你应该问，也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你需要知道的，你现在就需要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写在圣经里面。有人从高中开始就拼命想知道将来会嫁谁会娶谁，天天烦恼看到这个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那个啊，让他不能专心追求主自己，这是很大的问题的。现在是隐秘的事，时候到了就会明白，急也没有用，是不是？把他交托给主啊，你要好好学习去面对那99.9%，我想异性的那个朋友是不会和你结婚的那些人， 你要怎么样成为他们的帮助，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啊，不要天天众里寻他千度，到最后忘了其他的人，忘了要服侍他们。好，讲回来，神所没有要你知道，有些事情是永远你不能明白的，有些事有阶段性。比方说耶稣现在还没有来，我们不知道哪天会来，但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与他团契同在里面，但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来了，那个时候到了我会知道的。所以现在你任何时候都应该知道整本圣经的启示，好好读它。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这个伟大的大文豪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啊，他也读圣经，文学家都会读圣经，是用圣经里面一些资料的典故。那么他问，有人就问，很关心问马克吐温说，你读了圣经啊，你有没有问题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圣经里面那些读不明白的那些部分很bother你啊，这个马克吐温想一下说，我读圣经有些部分的确很bother我，但是都是那些我读得懂的部分，我读不懂的部分一点也不bother我，反正我也读不懂嘛。那问题是我读得懂的部分，哎呀，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要信靠耶稣，要悔改认罪，这个我读得懂啊，每个人读得懂啊，可是我很困难接受。所以你知道吗，真正的难题不是在于我们读不懂的部分，反正你读不懂了你就会忘掉了，你读得懂的部分，你不愿意照着遵行，这才是真正你的难题。好，讲回来，圣经是神的话，那么神学一切要以圣经为依归，以圣经为前提，什么逻辑理性啊，这些都是空的架构，它提供你这个推理啊论证的这个工具，但是逻辑跟理性并不给你那一个前提本身，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这个前提之后，你才可以按照，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不知道，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是真理吧，按照这个基要的最基本的，你才能去运算其他的数学的公式，加减乘除，对不对？那如果有人说，我现在用后面这些东西来证明一加一等于二，不是很微，这不是很痛苦的事情吗？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你怎么知道？这是公理、定理，不能够被证明的，也不需要被证明。但一切几何、三角是靠着这一个来运算，定理跟公理本身是前提，那么后面的逻辑运算是我们的理性所需要发展的。好。所以理性本身并不能提供你前提，理性本身是空的。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前提呢？上帝和他的话语当然是我们的前提了。那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反对神，那个也就变成你的一个前提了，那你就靠着那个前提去做你一切反对神不相信神，无神论、唯物论、物质主义，这就出来了。达尔文进化论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呢？并不是因为它有无懈可击的证据，它太多错误的地方了。我以前我是医生，所以我研究过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它有很多问题啊。那么有时间再提，我就只要说 virus 啊，这个滤过性病毒的存在，就证明达尔文进化论错的了。那这个为什么原因呢？下课有机会我们再聊哈。那讲回来，如果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或者认为不需要考虑神的人，他做这个自然科学研究，看到世界万物这么多都是有起初发展，那当然最容易接受就是由一变二，二变四，由简而繁，优胜劣败，淘汰进化，必然的。因为你不考虑神的因素，你不去想到神，或者你否认神存在，你就很容易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但是如果你相信上帝，这个伟大的真神上帝，他创造万有的主，掌管万有的主，也就会觉得不需要去相信进化论的。这个理由很简单嘛，是不是？比方说这个手表，他告诉我什么时候下课了啊，所以你一直没有看表，我很感谢主啊。那这个手表如果告诉你说它是个精密的，是石英的，里面会这个针会走的，这个手表是经过十亿年十二十千百亿年宇宙进化变成的，你会相信吗？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假如我还要证明说它是几千亿年以前演化最后变来的，没有目的，偶然砰碰出来的，不是你有问题，是我有问题。但是面临这个 你相信这手表一定有表匠表厂做的，我还要向你证明，哎，这个手表是有个表匠跟表厂做的。你说吕牧师，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了，这个手表有个表匠，有个 watchmaker 表厂，还需要证明吗？它的存在就显明了，这有一位设计的创造者。那比这个手表精密美妙奇妙千万倍千亿倍的这个宇宙，你说它是偶然发生碰撞的，恐怕你的脑袋有问题。你是勉强自己付上很大的信心去相信的。就说穿了，我们从来不需要证明神的存在，因为要去证明神的是很傻的事情，就像我要跟你证明我有爸爸你有爸爸一样的愚昧。我们所要做是显明，让那个浪子，让那个中毒很深的浪子能够清醒过来，不再压抑，不再逃避这位爱他的天父。所以传福音是显明神的存在，圣经里从来不看你证明上帝存在的，因为这是前提的问题，前提不能被后面的东西来证明的。如果能被证明出来，那个上帝也不是圣经说其实是个真神上帝。 Your God is too small， 竟然能够被你的小脑袋能够证明出来。就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宣告启示的显明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不是也是这样讲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神同在，道就是上帝。神的存在是不能被证明也不需要被证明的，却是圣经所显明出来的。因这个缘故，所以学习神认识神不能靠我们理智思维的辩证把神当作是个研究的对象，我们只能谦卑的领受神所显明他的心意他的启示。我们人的反应只有两种，一个是欢喜欢喜快的接受，一个就是反对或者不理他，接受或不接受，只有这两个选择。你没有权利去批判，因为他不和你同样层次。你可以去打碎一个石头分析它的矿物成分，可以把一个花瓣摘下来放显微镜下看研究的植物，你可以研究动物，但是不能随便把它头这样摘下来了哈，还要好好不要虐待它。研究动物标本可以，现在研究人也可以，因为你也是人，但是你要研究上帝，做梦了。上帝不是人可以靠自己脑袋所研究的，我们只能谦卑的领受这位创造者拯救者上帝他带给我们的显明的启示真理。所以换句话说，一切真正的神学的学习是以神和他的话语为前提的，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知道也许对某些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在信心危机破产之后还敢这样，因为他说就是这样子，还敢这样去相信任何一位这样讲话吗？我知道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见蛇哈。但是呢，你以前所碰到的一些权威，要你无条件的顺服相信，都是人，都是人的学说、人的传统、人的价值、人的理念，不管是哪一党了、啊。但是现在要你完全绝对顺服这位创造万有伟大真神上帝，就是真理。在真理面前有谁不欢喜快乐顺服呢？哎，你不顺服抵挡真理，只有上帝这个创造万有赋予生命者，他才有权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的顺服，心里的信靠。所以神要求我们绝对顺服哈，这是必然的。就他如果不要求我们绝对顺服他，就显明他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神。因这个缘故，当圣经说神说就是真理，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向父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为圣洁，你的话就是真理，就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的本身。那当然学习神是要以神的话来开始的。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不可以吃，因为神说这就是真理嘛。那如果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试探呢？哎，是啊，神说的当然要听一听啊，我也要听听底亚德赛魔鬼讲什么啊，然后我再做我自己最有理性客观的决定。哪个犯罪多的过程都是这样子的，当神说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你问我为什么，再问就很傻了。 当然可以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不是怀疑的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而是说为什么这么奇妙啊？不是奇怪，神怎么那么奇怪？神从来不奇怪啊。所以奇怪是说不应该是这样，怎么变这样叫奇怪，对不对？奇妙呢，本来就是真理，就是这样。哎呀，既然会这样，虽然是我有部分不能明白，或者永远不能明白，可是太奇妙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奇妙，神是一位奇妙的真神，不是一位奇怪的假神。因此这个缘故，你从来不要说哎，这个圣经讲的好像很奇怪，有语病了哈，有语病了，可能表示你的灵修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了。这是一个 sign， 一个 vital sign 啊，看看你的灵命有没有呼吸，血压脉搏有没有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啊。那这个圣经很奇怪，好像不能用在今天，就表示你需要帮助了。我们要在神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因为在光中才能见光，他是众光之父，但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美善的恩赐从他而来，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你越来越体会，就会发现很奇妙。所以那句话说要问神说，神啊，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这样，是这种心态就是犯罪堕落开始。神啊，你说是这样，虽然我不明白，可是我知道里面很奇妙，我来问为什么，我来学习长进。那这样两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个真正贴心的孩子，当你打他的时候呢，他抱着你的腿哭，对吧？啊，爸爸爸爸，为什么打我？那个逆子呢，你打他，好，你打我，再见，我就离你越，你越打他跑你，离开你越远，那种就是你知道他不贴心的。那贴心的你打他，他就会更加的抱你，更加的哭着搂住你。到底我们是哪一种孩子呢？所以我们是需要明白，我们不是迷信，但是是在心里面去明白的。这是解经学的第一课，第一个关键。如果什么叫解经学，解经学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32节，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解经学的秘诀，真正的解经学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去做。神的话说了，你不明白没关系，因为它是神的话，一定有它的道理。我要去怎么明白呢？遵行他的话。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遵行我的话语，这才真是我的门徒。这样呢，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你才会晓得真理。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换句话说，这里有个很奇妙的一个步骤。解经学我告诉学生说，第一步，你读不懂没关系，照着去做，你做就懂了。这里说得很清楚，你遵行神的话，你就会明白。我们都是想说，哎呀，人间是这样，先搞清楚再看看会要不要遵行，免得上当被骗，对不对？免得那句俗话说，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他数钞票。在人间你是要防人之不可为，你需要这样。但对神的话而言，他说了你不懂，你去做就越做越懂。就像小孩子问的问题，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现在你不懂，你听得好好听话，乖乖去做，你就明白了。当然父母亲不是完美的，但上帝这位天父是完美的， perfect。 所以你照着去做，你一定会明白的。如果做的时候还不明白，就是不需要明白的了，也不能明白的了。所以任何问题解答都很简单的，这样啊，你问问题吗，表示你没照着去做嘛。你对着圣经经文觉得奇怪不可思议，是因为你没照着去做。你照着去做，你就越来越明白。但我不是用这个来逃避问题解答了，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不甘心真心照着去做，所以我们才有问题嘛，是不是？不说有问题，但是去做，凡是天父叫我做我就去做，我越做就越明白，我越明白这个，我就越晓得真理，这真理必叫我得以自由，得真正释放。好，因这个缘故，我们学习神学，学习神的基本的心态就是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我要听懂的话语，我要记得遵行去行道，才明白你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必叫我得以自由，叫我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在神的殿里求问的。但那个心态是一面遵行一面问，不遵行只问不做的，永远不会明白。好， 那有这个了解和理解之后，接下来最后讲到以信啊，这个一点三，就以信来学神。因此这就说明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是神与人之间关系一切的总和。神与人之间关系一切的总和，神创造我们，神护理掌管我们，神拯救我们，我们活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他的旨意里面，要遵循他的旨意，一切为荣耀上帝，享受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圣经叫做以信为中心。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信心的真谛是什么？如果大家还不很清楚的话，请大家看海外校园晋升特刊某一期的追本溯源化信心啊，好好明白信是什么。那么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根基也是信。这个信是个很奇妙的一个字。那什么叫做信呢？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确据。基本上在那篇文章里面我有比较仔细的解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啊。如果不知道那篇文章在哪里，可以请教苏牧师，他会告诉你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以信来学习神。好，翻到我们请来念第十一章第六节，请。好，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认识神？以信来学习认识神。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原文告诉我们，这是必须信有神。这个必须信什么呢？信两件事。第一个，圣经的希腊文原文告诉我们，必须相信神是伟大的奇妙的真神。这个信有神当然包含相信神的存在的，但是不是只是讲到神的存在而已。因为在希腊文之中是个 be 动词， believe that God God as he is， 他就是神。换句话说，来到神面前，你必须按照神的启示，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打折扣式的。你必须毫无条件来到神面前，承认他就是神， believe God as he is， 照神所示来寻求他，认识他。神从来不和人妥协的，他是绝对的伟大的奇妙的真神。所以来到神面前，你不能把他打折扣。人间一切的偶像崇拜、宗教、哲学，常常照着自己所想的想法去瞎子摸象，去认为神应该怎么样。那来到神面前，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神的启示，他是怎样一位真神。比方说三位一体，这是没有办法用人脑袋想明白的，是不是？那神就是伟大三位一体真神。你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奇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但是奇妙的，一点也不奇怪。然后我越读神的话语，越研究，越学习神学，我发现感谢神，他是三位一体真神。他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真神，今天没有今天这个世界，也不会有创造，也不会有救恩。为什么呢？到三位一体时候我们再讨论一下。所以三位一体成为我们生命生活一个最基本的根基了。所以这个需要在教会里被教导、被传讲的。有人说不要讲这个，越讲越不明白。但事实上，神所启示的我们就要说，神所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讲。神启示有多清楚我们就讲多清楚，神讲的没有那么清楚我们就不要讲那么清楚。这是最基本的。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要讲，这才叫做忠于神的话。好，所以到那时候我们再仔细谈。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必须相信神就是神，照他的本相、他的本体、他的全能，这样来认识他，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学不是 theology is not teaching us something about God， 它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有关神的一些事情，它还是 theology is teaching God himself， 神他自己来亲自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和他的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关系，位格